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6月1号中国大陆的海警编队在台湾以东洋面啊进行巡航的场景。这个舰队中间啊，首舰叫做岱山舰，它的舷号呢是2502，另外一艘呢是2304，吨位都相当大。岱山舰的吨位呢是5000吨级啊，那在台湾以东海域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存在，比周边许多国家的军队啊那吨位都大。这也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啊第一次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巡航，所以啊它一到这个海域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啊会出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呢？这事情啊要从5月26号开始讲起。这一天呢，菲律宾的总统啊小马斯克啊访问日本。今年呢是日本和菲律宾啊建交70周年，所以两个国家的元首都在互访啊。前一段时期高市早苗不是访问菲律宾了吗？紧接着菲律宾的总统小马斯克回访日本，双方呢谈得非常非常的热络啊。5月28号这一天，高市早苗和小马斯克共同发布了一个声明，叫做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措辞啊，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一段时期啊，日本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啊由战略伙伴关系降为重要邻国关系。这重要邻国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中性词，那就是说你在我附近你就比较重要，我不得不跟你打交道。战略伙伴关系就说明关系非常良好，双方是哥们儿。在今天的日本看来啊，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要远远好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双方定义为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了这么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呢还有一个标题叫和平繁荣一机遇。由于这个联合声明非常成功啊，所以当天晚上高市早苗宴请菲律宾的总统小马斯克。晚上席间还唱起了歌，那表情啊就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包括我看很多日本媒体都批评高市早苗，说那表情好像是有点谄媚，有点失态。所以当时媒体的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这个高市早苗的表情，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份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5月28号发布之后，5月29号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率先发了一个声明，林佳龙啊，就是感谢日本和菲律宾对台湾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这联合声明它提到了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反对以武力或者是以胁迫的手段啊单方面改变现状，要维护啊这个区域的自由通航权。大家一听啊就知道啊这条是针对中国的啊。南海呢，中国跟菲律宾之间不是有那个岛礁之间的争议吗？东海这个地方呢不就是指台湾吗？片面以武力改变现状，言下之意就是反对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嘛。所以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就出来表达感谢了。你看美国啊不说了啊，日本和菲律宾那是支持我们台湾的，反对你们中共以武力想要收回台湾、进犯台湾的这样一种侵略野心。那同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发了一个声明，
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另外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里头就讲了，说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双方的这个大陆架还有海洋专属经济区啊的划分问题进行谈判。那这一个条呢就把中国大陆给惹毛了。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对于海洋国家来讲有这么几个概念。第一个是领海，领海呢联合国海洋公约里就规定12海里，一般来说都是12海里啊。在12海里之外还有24海里叫禁限制水域，了解台湾新闻的人大家都知道，经常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进入了禁限制水域。
我海警船1462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B100 管山亭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
台湾的这个海警船就开始驱离。在这个12海里之外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啊这个属于公海，大家都可以自由航行，但是呢这海洋里的经济权益都归属这个主权所有的国家。比如说海里的鱼你捞出来都归你，海底的石油 或者海底有什么矿藏，这都归你。所以呢，这个经济权益专门是海洋法公约里的一个范围啊，约定的那个内容。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菲律宾跟日本之间啊，他们这两个国家其实离得挺远的。日本呢，就是最远的与那国岛最南面的啊，跟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之间啊，距离差不多将近400海里，所以领海上双方之间没有交叉。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400海里啊，所以啊，它就涉及到一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问题。那重叠呢，就要划分嘛。所以双方准备谈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还涉及到什么大陆架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啊，就菲律宾跟日本之间所谓的这个重叠区域，其实啊，台湾就在边上，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存在物。因为菲律宾呢，它那个巴丹群岛，包括日本的与那国群岛，都是小岛啊。但台湾你想想，3万多平方公里就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区域其实跟台湾的利益之间啊，关系更为紧密，也是台湾渔民啊传统的渔场。这个区域有多大呢？非常之大啊，它这个长宽差不多都是400海里啊，整个这个争议海域呢，至少有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跟台湾的利益有关。那么跟台湾的利益有关，那不就是跟中国的利益有关吗？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就宣称，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你菲律宾跟日本如果谈判的话，你得由我们参加，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那都不算数。那这是5月29号啊，那这个发表完之后呢，5月31号的时候，台湾就跳出来了，不干了。台湾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台湾以东海域的问题啊，跟中国大陆无关呢，你们中国根本在这里没有主权呢，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要谈由我们谈，跟你们中国大陆有啥关系啊，是吧？还再次肯定日本和菲律宾他们之间的谈判维护了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啊。但是啊，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啊，因为台湾你要是谈可以，对吧？那这个区域嘛，你不谈，你又不让中国大陆谈嘛，那给人感觉有点不太对。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菲律宾跟日本之间主张的就是那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基本上把台湾都划进去了。所以这个图一公布，很多台湾的网友都炸了，说你看看，台湾都整个都被划到菲律宾跟日本的海域里头去了，你还不出来表态吗？所以到6月2号的时候啊，这台湾就出来讲了，态度有点变化，说我们已经知会菲律宾跟日本的代表处了，了解相关情况，要求你们这个谈判内容啊，不能侵害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但其实就在这个时候，6月1号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警编队啊已经出发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海警编队的航迹啊，他从福建的沿海出发之后，第一站先开往钓鱼岛，从钓鱼岛之后呢，折向往右拐南下，就绕过了台湾以东的海域啊，然后一直开到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那个地方，然后又折返到福建沿海，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啊，把台湾全部包围在里面了。但同时呢，就涉及到日本和菲律宾两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一个呢是钓鱼岛，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巴丹群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三方之间的关系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呢，日本就出来讲了，他说我们这个谈判呢、啊、不涉及到第三方，因为我们跟菲律宾之间啊专属经济区有交叉，所以我们两个先谈，至于将来如果有其他的国家也要谈，咱们再谈，我们不针对第三方。但是中国大陆啊没接受，就是认为你这要谈你就得三方一起谈，你如果不是三方一起谈，我们就不接受嘛。结果这个时候呢，又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官房长官啊，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啊，就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台湾想要加入这个谈判，被日本拒绝了。那这个对台湾来讲啊，就很没面子啊，不是不想谈，人家不带你玩啊，不让你上牌桌啊，因为你涉及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啊，包括大陆架的划分，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啊。那么按照日本现在的这个政策啊，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没办法跟台湾谈呢，就台湾被拒绝了。台湾就觉得很没面子，所以6月5号，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就出来讲了，说我们没有申请去谈判，也就不存在被拒绝的问题啊。结果这个声明一出来之后，我看很多台湾的媒体人呢都批评， 批评什么呢？说你这个词句用的不对。什么叫申请啊？申请是什么意思？申请是下级向上级申请，那叫申请吗？但是现在你这个谈判的内容涉及到这是三方共同的利益，你应该要求谈判呢，你怎么能申请呢？所以就批评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我看这个新闻之后，我的感觉啊，我觉得日本的官方长官不太可能说假话，那这个面对记者回答的问题一定是言之有据的啊。台湾之所以否认这一点，肯定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光彩啊，所以呢出来来否认啊。紧接着哈，就在台湾西南的这个东沙岛那地方又出事了啊。啊，中国大陆呢又有两艘的自己的海警船直接开到了东沙岛的那个禁限制水域里头去了。
呼叫中国海警三五洞幺，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彰化舰广播，你关机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为恰好证明中国的和平是一个骗局，国际社会不会支持你们，请你们不要破坏和平，应该回去争取民主，这才是你们报效国家政权的方法。
充分证明你们大陆说什么和台海和平都是骗局，你们应该回去争取民主。大陆那边就在那说
CJ611 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那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注意用词啊，什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是一个国家，啊，双方这个嘴上打得不亦乐乎，据说是对峙了34个小时，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才从那个东沙岛那儿离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围绕着台湾以东啊这个海域啊，
日非
要划界这个问题啊，一下子就掀起了三国四方的这个各方利益的博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背后啊，台湾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中国大陆的这个现实选择，也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呢，他们自己啊的战略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在这里头啊，我们首先讲一下台湾的处境啊。就台湾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现在跟大陆之间事实上是处于分裂状态啊。那大陆是坚持台湾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现在呢，一般来说是希望能够造成一种事实上的独立啊。但是呢，台湾现在在这个区域里头，它跟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它其实也存在着主权也包括渔权的这种争议。跟日本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钓鱼岛问题。有关钓鱼岛问题啊，其实早期保钓的主要是中华民国，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可以主要看一下。在90年代之前啊，其实保钓最有利的就是台湾。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自顾不暇啊，也没有什么时间去保钓。所以那个时候保钓的主体那是中华民国，当年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那时候郝柏村当行政院院长，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秘密训练自己的军队，准备武装登上钓鱼岛敢死队啊。结果后来这个计划最后一刻被李登辉给叫停了，所以你知道台湾当时保钓的时候那决心之强烈啊。后来呢，李登辉开始执政的后期呢，他就开始慢慢变了啊，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比较好。所以从96年的时候，双方就开始就渔业问题进行谈判。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台湾的渔民就在钓鱼岛附近那个地方打鱼啊，经常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船啊驱离，还有抓起来的判刑的都有啊。所以双方得谈判在海上执法的问题，这是1996年。这1996年开始，台日之间的渔业谈判一共谈了17轮。一直谈到了2013年，这中间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非常不顺利的啊。整个这个谈判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前三轮谈判。这前三轮谈判啊，那个双方主要是谈主权问题，日本就认为这钓鱼岛就归我啊，叫尖阁列岛啊。那台湾就认为中华民国那钓鱼岛就是属于台湾的附属列岛，所以前三轮双方啊基本上没谈成。那因为双方谈判的这个代表团呢，都是民间代表团，还不是官方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涉及到主权问题啊。所以从第四轮开始啊，双方就说达成一个共识，咱别谈主权问题了，主权也谈不清楚啊，咱抛开主权问题，咱们谈渔业问题。但实际上啊，这个抛开主权问题谈渔业问题也不太好谈，为什么呢？你想想， 你这个主权的岛屿啊，就是你划分这个渔业权利的基线啊。如果钓鱼岛归台湾所有，归中华民国所有，以它为基线划这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那整个琉球群岛基本上都被覆盖进去了。但是如果钓鱼岛不归台湾所有，那么台湾的领海基线就是彭佳屿，这彭佳屿的基线啊，那你划的范围就非常非常小了啊。所以其实你要想谈渔权问题，想回避主权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湾岛呢是30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岛啊。日本呢，琉球群岛一直往上延伸，咱不说钓鱼岛啊，你看它最南这个岛叫与那国岛，这与那国岛、啊、距离台湾岛啊，它只有60海里，非常非常近啊。那么日本主张的这个划分的方式呢，叫中间线原则。中间线就是在与那国岛跟台湾岛之间30海里这个地方画一个中间线，然后呢，这边就归日本，那边归台湾。但这个划线的方式啊，应该说对台湾来讲不太公平。为什么呢？与那国岛非常小啊，台湾岛非常大啊。与那国岛才几个人呢？那台湾岛2000多万人口啊。所以联合国那个海洋公约里头，其实对这个划界的时候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要考虑到什么呢？要考虑到双方的人口、海岸线的长度、大陆架的延伸。所以当时台湾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要考虑这些因素来划界。你不能说我花莲那个渔民一出去，刚一出领海就到日本那个专属经济区了，那显然是台湾没法接受，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从第四轮开始，双方谈这个渔业问题啊，也是谈得非常非常艰苦不顺利，一直谈到了2009年谈不下去了，那双方谈判就终止了，到2009年的2月份事实上就终止了。那么到什么时候恢复的呢？一直到2012年的11月份才恢复。2012年的9月份，日本呢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那么当时不是钓鱼岛，日本不是民间有些人想去登岛吗？登岛的时候，日本政府怕这些人登岛导致这个外交冲突，那于是乎我把钓鱼岛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日本政府就说谁也不许上，那我现在属于钓鱼岛的主人嘛。但是在中国看来，也包括台湾看来，你钓鱼岛的国有化本身是改变现状啊，你日本政府买下来了嘛，对吧？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啊，就一下子反应非常强烈。于是乎在2012年9月份之后，中国的海警船开始到钓鱼岛去巡航。你不是日本宣称钓鱼岛是你事实控制吗？那我的海警船就要进入到钓鱼岛这个海域去巡航，不但巡航，直接进入到钓鱼岛的那个领海区域啊。从2012年9月份之后，实际上中国的海警船就开始常态化的到钓鱼岛进行巡航了。那这个局势啊，日本看来啊不太妙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你要到钓鱼岛去巡航，那这个等于钓鱼岛的问题的主要谈判对象、主要对抗对象由中华民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那这个时候啊，日本特别担心呢，中国大陆跟台湾联合起来保钓。这里头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啊，1996年李登辉主导的跟日本进行台渔谈判的时候啊，设定了4个原则：台渔谈判不涉及主权，然后呢，这个和平的原则，不用武力解决；第三个就是台湾不跟中国大陆合作进行谈判；第四个就以渔民的利益为优先啊，这4原则。这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涉及到保钓问题，台湾不跟大陆合作。所以日本当时比较担心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就钓鱼岛的问题啊达成合作。而这个时候台湾执政的是马英九啊，马英九其实也看到日本这个动机了，所以呢他其实那个时候发了一个什么东海和平宣言，但是呢在保钓问题呢他也发了一个什么声明啊，给人感觉好像台湾要跟大陆要联合进行保钓，至少是互相之间有默契。这时候日本有点着急，所以在2012年的11月份重新开启了跟台湾的渔民谈判。尤其是这一年2012年的12月份，安倍重新当了首相。安倍呢一方面比较亲台啊，另外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要尽快跟台湾解决掉这个渔业纠纷问题，这样才可以全力以赴对抗中国大陆嘛。所以第17轮谈判双方进展得非常迅速，两轮预备谈判紧随其后，在2013年的3月份第17轮的正式谈判，日本就做了较大的让步。 那么于是乎在2013年的4月10号日本和台湾就签署了台渔的这个关于钓鱼岛海域的渔业协定。这个渔业协定啊，日本一共啊就多让出来了4530平方公里的海域，一共分为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里头呢，过去都是台湾的渔民啊经常去到那儿去打鱼，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经常把他们抓起来或者驱离。那这部分区域现在都属于双方共管区域，渔民可以进入。在这三个区域里，过去啊一共有800艘台湾的渔船常年在那打鱼，每年捞鱼的量呢大概有4万公吨。所以啊这个协定啊从台湾的角度看啊应该说是赚了。所以马英九当时说这是台湾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你看从日本手上啊赢得了权益啊。但是客观来讲啊，这个协定啊其实啊日本也有自己的打算啊，就把台湾安抚之后，你台湾其实争夺钓鱼岛的这个雄心就没有了。果不其然呢，2013年之后啊，中华民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钓门越来越低，基本不争了，反正我现在的渔业权我也争到了，对不对？那么关于钓鱼岛的主权问题，那你日本和中国去争吧，我们不管了。2013年之后，其实中国大陆呢对钓鱼岛的这个主权的伸张就越来越强了。但在这里头要注意啊，就台湾跟日本谈判渔权的时候，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没有干预的，是默许的。这里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呢，就那个时候是马英九执政，马英九执政，大陆呢实际上跟马英九政府的关系比较好啊。反正渔业谈判呢又只涉及到治权，不涉及到主权，所以大陆呢也乐观其成。另外一个呢，你台湾渔民跟日本渔民达成的协议不针对第三方，大陆渔民该去哪儿去哪儿。你如果日本你要是要扣我大陆渔船的话，那大陆可以武装护渔啊，是吧？另外一个，就台湾的这个渔业协定啊，给台湾的渔民争得了很多利益，你大陆你也不好打压。如果打压的话，那台湾渔民就认为你大陆在打压台湾渔民的权益嘛。所以大陆实际上对台湾的和日本之间这个渔业协定的谈判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这是关于钓鱼岛之间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谈判啊。那么紧随其后啊，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呢也有争议。大家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那著名的这个大星号事件啊。
从菲律宾海巡船的角度看出去，海面上这艘小小的白色船只就是广大星号。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广大星号渐渐的发现来者不善，准备远离。但菲国海巡船追了上去，甚至把枪拿出来。海巡队员对着手无寸铁的广大星号轮流开枪，脸上还挂着轻佻的笑容。他们总共击发108发子弹，其中有45发打中广大星号，穿着红石城就这样命丧子弹之下。
这消息传回到台湾，那台湾社会群情激愤呢。那马英九当时啊也比较强硬啊，
因为我们跟菲律宾在南海上，专属经济区有非常重大的重叠，但是也有几次呢，他杀害了我们的渔民。如果公务船用自动武器去扫射，没有武装而且也没有挑衅的渔船的时候，那个已经不是执行公务了，那个是冷血的谋杀。
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召回了台湾驻菲律宾的代表，其次提交抗议啊，然后你宣布中断台湾和菲律宾之间11项合作的经济协定。还有比如说呢，菲律宾当时不有很多劳工到台湾吗，不许去了。那当时呢还派了自己的拉法叶的驱逐舰去争议水域，给台湾的渔民去护航，并且限定菲律宾啊72小时之内必须做出反应。后来菲律宾就怂了，就派总统特使啊到台湾去道歉，然后呢就赔偿，然后紧随其后双方就进行了谈判。这谈判来谈判去啊不太顺利，最后呢他们就只达成了一个双方共同执法的这么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啊，就是说以后啊双方有争议不能动用武力了，不能拿机关枪扫了。第二个呢，就是说1个小时之内必须通报对方。第三个呢，就是说一旦抓了对方的渔民啊，72小时之内必须释放。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于执法层面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菲律宾跟台湾之间没有谈成一个类似于跟日本之间的渔业协定呢？就这里头有个背景，就菲律宾的宪法第12条啊，它就规定 在菲律宾的领海内，也包括它的经济专属区啊，只能由菲律宾的公民去捞鱼，其他国家都不可以，这是菲律宾宪法规定的。那么当时啊，菲律宾驻台湾的代表就曾经讲过，他说菲律宾在没有修宪之前，实际上跟台湾是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双方共同的这么一个水域的。跟日本之间，你想钓鱼岛的问题就搁置了嘛。当时台湾跟钓鱼岛的那个协议啊，就规定在钓鱼岛的12海里之外，台湾的渔民就可以打鱼，但是在菲律宾你行不通，因为菲律宾的宪法规定，只要在菲律宾的领海之内，包括它的专属经济区之内，任何国家的渔船你都不能打鱼。所以双方实际上这个谈判就没办法进行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台湾跟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大致就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一次的情况有所变化啊，日本和菲律宾它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日本和菲律宾啊，当然知道大陆现在和台湾是分治的，那么事实上台湾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争议水域跟台湾的利益是最核心的，但是呢，菲律宾跟日本又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呀，然后中国大陆呢是一个国家，但你事实没有管辖到这儿啊，所以他们的战略目标肯定是先给台湾一些好处，然后自己先把这界给划了。好处是什么？那不就是联合声明里头提到的吗？就这一点，关于东海问题反对单方改变现状吗？通过武力啊，那这个对台湾来说，台湾是最需要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双方如果把界划了，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里头，实际上我刚才讲了，跟台湾的利益最大，跟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呢比较小，但是如果台湾被置于谈判之外，将来菲律宾跟日本达成协议的话，你台湾再去谈，你就变成了一对二，就不是三方共同谈了，那就难了。那你想想，三方共同谈的时候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如果人家两个人已经谈好了，两个人联合对付你，那你将来你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吗？显然不太可能吗？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啊，他现在来说有点困难，如果要是争取自己的主权的话，他就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治权，就如果跟中国大陆之间共同维护主权的话，对吧？你想想啊，现在中国大陆说了没有我的同意那我不承认，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如果要是复合的话，那不等于整个这个谈判权就交给中国大陆了吗？那对于台湾来说那是万万不可接受的。但是他如果排斥中国大陆来谈这件事情啊，他自己又缺乏足够的实力啊去维护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不具备国际法的主体，日本和菲律宾不会跟他谈啊。另外一个，他的实力啊，你跟日本比起来又比较弱啊。最关键的是对于台湾来说啊，他现在想获得事实上的独立，他就非常希望获得日本和菲律宾对他的支持，那是有代价的呀。这代价就是你自己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也包括你的渔权，你可能就要付出一部分的主权代价，这就是台湾啊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所以一开始那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不就说了吗，欢迎欢迎，对不对？欢迎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对台湾的肯定。结果这样的一个局面呢，那大陆的国台办不就说了吗？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这不是出卖国家的主权利益吗？这不是汉奸吗？对吧？但这个风声啊，对于台湾的很多渔民来讲啊，其实他也有点尴尬。那你台湾的政府如果不维护台湾渔民的权利，那你这个主权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些台湾渔民还认为中国大陆表态的好，所以这对台湾的来说就无比尴尬和痛苦。你如果招中国大陆来，无疑于引狼入室啊。你如果不招中国大陆来，那人家不带你玩，明明跟你的利益最相关，你还没有办法坐在牌桌上跟人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戏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无比痛苦的这种状态啊。那么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啊，他们的目的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你菲律宾跟日本要谈必须由我谈，这是彰显 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这个经济海域的划分，它跟这个渔权不一样，渔权还只是个治权、行政权利，那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就是主权呢、啊，那必须我参加。另外一个，我再补充一下，台湾为什么说他自己的实力很难保证他自己的权益呢？因为台湾现在跟日本面临一个钓鱼岛的冲突，是吧？他虽然已经谈完了啊，他跟菲律宾之间啊，其实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菲律宾那个地方不是巴丹群岛最北部跟台湾之间隔海相望吗？但是巴丹群岛实际上啊，它的这个主权是有歧义的，就是当年美国跟西班牙达成协议的时候啊，这巴丹群岛事实上菲律宾只有行政管辖权，并没有主权。中国大陆现在就提出来了，你这个巴丹群岛这个地方，其实你以巴丹群岛最北的什么虾米岛为基线来划分不合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菲律宾对巴丹群岛的主权实际上有疑义，有分歧。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台湾能对菲律宾提这个吗？提不了啊，没这个实力啊，没这个能力啊。但中国大陆有没有了？中国大陆有这个实力啊，不服我就是海警船就开过去了，我就不承认你菲律宾。你菲律宾宪法虽然规定你的那个200海里经济区内只能是菲律宾人来捕鱼，没问题，但是我把你的这个经济区域给你往南划，那你没有实力啊，你要不服，不服我的海警船给你干呢。
And the collision of heavy ships. CNN getting a rare chance to witness the David and Goliath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are going to curtail your behavior.
在南海这个地方，菲律宾已经吃了很多亏了，对吧？所以中国大陆它这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彰显自己的海洋权益，第二个方面要借机进入到台湾的以东这个海域啊。这个海域啊，过去不是台湾的海巡署巡逻吗？那现在我来巡逻了，那不就是把整个台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包括禁限制水域啊内海化了吗？这都是我的地盘，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巡航区域，不就围着台湾转了一圈吗？三角形吗？你看着对外是到钓鱼岛再到巴丹群岛，对内就把整个台湾转了一圈了，把台湾包围了。那这个实际上它在国际上就制造一个事实上的，我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是在接管台湾的海巡署的这么一个执法权，让菲律宾让日本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一旦你要承认这个现实啊，那将来我大陆的海警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你其他国家都承认这个现实了，你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啊。所以这是大陆啊对台湾过程中间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对于台湾来说它非常艰难就在于此啊。你抗议中国大陆也不是，你这个不抗议也不是，你那个要维权呢也很难，你不维权呢人家骂你汉奸。那么整个这件事情啊，下一步啊怎么发展，我在这里简单分析一下啊。我认为啊，日本和菲律宾这个谈判不太可能进行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明确表示没有我参加我不承认。那么菲律宾和日本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大陆的强硬的态度了，而且呢派了海警船到那现场去巡航去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直接谈判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有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或者说更加激烈的手段，那犯不着嘛。但是啊，日本和菲律宾呢不太可能跟中国大陆谈，因为他不愿意啊。跟中国大陆谈的话，那你想想不就等于把台湾彻底抛弃了吗？他不会这么做。但是他们也不太可能跟台湾谈，你跟台湾谈的话，那你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了，中国大陆更不干了。所以从日本和菲律宾现实的考虑来讲啊，我就暂时搁置了，我不谈了这事情啊，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啊再说，中国和大陆那边见分晓了以后啊咱们再谈，这反正也不是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啊，交叉的区域就那么一小点。但是借此契机，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已经成功到了台湾以东的外海。我估计啊，以后啊，中国大陆的海警船的常态化巡航进入到台湾以东洋面啊，这个也会成为一个趋势。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常态化巡航最开始是金门那个海域啊，那当时不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渔船出事之后，中国大陆就到 金门的这个禁限制水域里头去巡航了吗？紧随其后，那钓鱼岛那个附近，中国大陆也开始常态化巡航。那么今后台湾以东的海域，也包括东沙的海域，我认为也会逐渐进入到常态化巡航。这个比较糟糕的啊，就对于台湾来讲，就是它整个它的执法水域已经全部被大陆的海警船给封闭了，并且包围了，也就是说彻底没收你的外交权和对内的海域的执法权。那么这个就是未来几年啊出现在整个台湾周边海域的这么一个现实的这个情景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呼叫中国海警三五洞幺，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彰化舰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为恰好证明中国的和平是一个骗局，国际社会不会支持你们，请你们不要破坏和平，应该回去争取民主，这才是你们报效国家政权的方法。 This is China Podcast 3501. This is Taiwan's water. This is not your water. You don't belong here.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CJ6L轮 注意你的用语，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都属中国海域，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任务，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中央，呼叫中国海警船三五中央，这是中华民国海巡署警务九号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迅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安全。